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嘅停滞危机仲未解决，7月20号又出现咗新一波断供抗议活动，而7月只剩一个礼拜，按中共惯例，将会进入中共高层嘅北戴河休假式会议模式。但最近高层仲有露面，有分析认为，就喺20大召开之前，港媒大外宣提前披露咗习近平预定胜利邀请多国嘅所谓国际朝拜嘅安排，仲有网上传出嘅一份明显好似编造，但又似乎不太离谱嘅有关政治局高层人士入常定案名单，都让今次中共党代会嘅情况显得有啲诡异。7月20号喺武汉，大约200人聚集喺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办公室门前进行抗议。据网友拍摄嘅影片显示，民众高呼停工停贷、交房还贷。据讲呢一啲人系购买咗武汉嘅一处未完工楼盘嘅公寓。据时评人岳山撰文分析，20大中共嘅人事方案一般要到党代会之前1-2个月先至会最后敲定，人事方案嘅成型应该系喺北戴河会议上，如果有元老介入以及各派嘅争吵同埋最终妥协交易，亦都会喺呢一度完成。但尽管官方冇宣布，而属于大外宣嘅亲共港媒已经就20大嘅时间放风，其中甚至涉及人事风向嘅细节。译文南华早报已经在7月18号报道，中共已经向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领导人发出邀请，11月前来北京同习近平会晤，并指中共20大将会在10月召开。报道指出，邀请各国领导人到访的日期是在10月中共20大举行之后，这样好像间接证实了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中共外交部第二日就说这个是假消息，但南华早报在19号继续坚持，援引消息人士说，有关邀请预计将会在今年稍晚正式确定。岳山分析，南华早报敢这样做，背后一定有不寻常的因素。控制南华早报的马云，据传是江派曾庆红的人，亦都是习近平的主要对手。而他为什么要帮助习近平提前宣布成功连任？难道是想制造某些效应？文中提到，每次高层换届都会有事先的传闻和猜测名单在网上传出，今年亦都不例外。亲共港媒《星岛日报》21号发文质疑一则网传的人事名单，名单内容是全北大河会议7月初召开已经有结果，习近平留任5年，李克强进人大，汪洋总理、丁士祥和胡春华进常委。这一则传言仲话团派大胜、习微胜，虽然港媒作者话一睇就是编造的，但岳山分析，人事安排的内容不无道理，算是在当前习派和反习派放风的各类消息当中的一个折中方案。这个名单比习下理想的传言更加靠谱。同时，明报近日亦都放出一份政治局人事名单，话胡春华是唯一可留任的副总理，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可能升任副总理。地方大员当中，李希、李强、李鸿忠、陈敏仪不是去国务院就是入人大。岳山认为，在政治局层面仲是习派大胜，因为人选当中大部分是习家军，譬如丁士祥、李书磊、黄小雄、何立峰、李希、李强、陈敏仪。而团派其实在胡春华之后基本上没有人，而江派就更加后继无人了。韩正退休，李鸿忠只是个变色龙，习近平连任似乎有可能。不过岳山认为，不管中共自己怎样内斗，哪一派胜哪一派负，都改变不到这个卖国政党的本质。7月21号，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新冠检测呈阳性。在此之前，拜登曾经完全接种疫苗，并接受两剂加强针。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声明说，拜登目前症状轻微，将会继续隔离工作，直到他的检测呈阴性。由于拜登年龄较高，美国传媒担心，如果拜登无法任职，跟住落嚟将会有边个嚟继任。据商业内幕报道，目前可能会代替拜登履职的接任人实际上有多位。根据美国总统继任法，总统继任顺序由国会首脑和总统内阁负责。该法律在1792年首次颁布，在1947年代初期进行了修订，旨在确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和平移交权力。 根據目前嘅繼任順位，副總統賀錦麗、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議院臨時議長萊希、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都喺順序之內。其中82歲嘅參議院臨時議長萊希，今個禮拜啱啱接受咗髋關節置換手術，仍然處於恢復過程當中。不過，如果拜登嘅症狀不嚴重，白宮唔會啟動呢一個順位。紐約時報報導指出，拜登將會隔離至少5日。如果佢檢測恢復正常，佢將會好快開始正常活動。如果情況冇好轉，佢將會處於隔離辦公狀態。中共迫害法輪功至今已經整整23年，法輪功學員和平理性的抗爭從未停止。今年7月2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DC， 由法輪功團體近2000人，以及美國政要和非政府組織人士，和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民眾共同參與，解體中共停止迫害聖大集會遊行和燭光悼念晚會。公眾集會在國家廣場大草坪舉行，10位政要、美國智庫成員和法輪功代表發言，表達對法輪功23年來堅持不懈反迫害、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支持。他們說中共必須停止迫害。隨後遊行隊伍分為3個方陣，其中有天國樂團演奏、腰鼓表演、花車、彩旗陣、橫幅隊、法輪功功法演示等等方陣。隊伍途經華府憲法大道，最後到達終點站華盛頓紀念碑，全長大約0.8英里左右。在遊行當中，法輪功學員手持法輪大法號，停止迫害法輪功、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等橫幅，向民眾傳遞訊息。法輪功又稱為法輪大法，是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練大法，至今已經橫傳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榮獲各國政要幾千項褒獎和支持議案。但是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和個人私利的需要，利用中共鎮壓機器和宣傳系統，發起對法輪功團體的殘酷迫害，甚至強摘人體器官，在21世紀造成嚴重人道災難。中共的暴力迫害手段還延伸到普通民眾、維吾爾人、香港人，引發有良知的中國民眾的憤慨。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年僅26歲的年輕人韓瑞，不久之前剛剛退出中共共青團，當日亦都來到現場參加反迫害集會遊行。他告訴記者，我在小學退出了少先隊員，但是大學被強制入了團，然後我幾個月前在法拉盛退黨中心退出了共青團員。讓我難忘的是，不僅我們法輪功和中國人，還有很多外國朋友一起參加我們中國人反對共產黨迫害的活動。我的家人都支持我多多參加這樣的活動，因為這個是我可以自由發聲的地方，因為我在國內發表一些自己的真實想法，4次被共產黨警察拘捕、拘留，他們侮辱並毆打我，我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他們認為我是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我逃離了共產黨的迫害，來到了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家。最讓我感動的是，法輪功23年來堅持反迫害，揭露中共的邪惡，讓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有這麼多的人在這裡支持他們。根據全球退黨中心的統計數據，截至今年7月21日，在解體中共的呼聲當中，用真名、化名等方式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已經臨近4億人。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京身體出狀況的消息頻傳，不少聲音質疑這一位強人可能罹患失智、帕金遜症，甚至是癌症。對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罕見公開駁斥傳言，說目前 CIA 沒接獲相關情報，據我們所知他身體很健康，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發動殘酷戰爭，他相信這個是他的權利，這個是俄羅斯的權利，即是主宰烏克蘭。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表示，儘管 CIA 已經研究普京長達20年，但這個人依舊很難預測。伯恩斯還說，過去亦都曾經有官員挑戰過普京，但現在這一名政治強人處於一個幾乎沒有意義的核心圈，這樣讓普京更加一意孤行。美國智庫戰爭研究表示，目前 俄軍正在穿過人煙稀少同埋開闊嘅地形，預計喺未來幾週內，俄羅斯喺頓巴斯嘅攻勢可能會喺斯洛維揚斯克同埋巴赫穆特附近嘅某個地區達到高潮。喺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嘅情況下，俄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CNN 21號報導，俄羅斯經濟發展部發表報告指出，2022年1月至6月，有121,313名俄國公民申請破產並清算資產以償還債務，其中以首都莫斯科最多，有超過6,000人宣布破產，其次是首都周邊地區，超過5,6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7.8%。該部官員尤克寧直言，總括來講，公民破產的數量已經達到了非常可觀的水準。報道說，俄國2月24日以來已經看到很多備受矚目的國際企業集團終止在該國的業務或者切断业务联系。与此同时，俄国亦都受到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政府的资产冻结制裁。7月21号，欧洲央行11年嚟首次加息50个基点，以压低欧元区猖獗的通胀。由于欧洲央行在11年嚟从未有过加息举动，市场对这个消息感到意外。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礼拜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委员会认为现在应当在政策利率正常化的路径上迈出更大的第一步。当局表示，目前的政策路径比上次会议的预期走得更远。此前几年，欧洲央行一直将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处于负值区域，以应对该地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疫情大流行。央行部门表示，新的利率调整将会加强对通胀预期的锚定，并确保需求，这个是为了实现中期通胀目标，当局的通胀目标是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通胀率继续居高不下，预计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我们的目标之上。最新数据表明增长放缓，2022年下半年及以后的经济发展前景阴云密布。瑞安环球投资公司首席策略师夏安说，欧洲央行正面临急剧放缓的经济，面临严重的滞胀冲击，这样完全超出了机构的控制范围。同时央行还面临着意大利政治危机，这样带来了艰难的主权风险困境，现在欧洲央行的处境十分糟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